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非常的感激你，如果你不复活，我们绝对没有今天，我们绝对没有盼望，我们仍然留在死亡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今天早上求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你。主啊，更叫我们知道你那复活的大能，不仅把生命给了我们，主啊，还叫我们成为你的身体，你的肢体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敬拜你，求你赐下智慧的灵，叫我们认识你，也经历你。主，你得着荣耀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有一次，我们短宣在 Tulsa 传了福音，有人得救了。我们要照平常的规矩呢，就大家分开，同他们再讲一次的福音。我遇见一位，他在头上那个医学院里面念书的那个医学院呢，就是从前一个神医办的，在 TV 上面呢，他就在那里宣传神医，但是他办了一个医学院。那个医学院呢，那些学生呢，就要教怎么用神医来医病的。这位弟兄呢，就在那里念，他是从国内出来的。我从他讲福音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了一句，我说，为什么你今天信耶稣，只选择耶稣呢？只信耶稣呢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实在说对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呢，不容易回答的。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，忽然间的想不起，为什么我只信耶稣呢？我也不信这个，也不信这那一个。他回答说，因为耶稣复活了。哎呀，心们非常的激动高兴，就要想把他抱起来。一看，他个子那么高，算了。这一个呢，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，也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一个基础。耶稣复活了。那么我上一次呢，就用了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提到呢，约翰那介绍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写的时候呢，他就眼睛注视着耶稣的，他如何什么，我们在世也如何什么，他就将耶稣生命里面啊，在世生活里面所有的精髓，就是写他如何。那么我们呢，得到生命呢，也是一样吧，在世上的生活也像耶稣在世上生活那个特征啊，精华。但是呢，又还没有解释到底是他如何。不过呢，约翰的心目里面呢，他有一件就是他。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，就知道了，他是指耶稣基督，对吗？耶稣基督。那么当我读到这个他的时候呢，他如何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呢要认识他，他是谁呀？基督是谁呀？我们才能够下面也如何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是谁，基督是谁。那叫我想起呢，耶稣也讲过他介绍了他一句话。那么这句话里面包括了很多的东西啊。他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他说28节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又离开这世界往父那里去。这就是耶稣介绍他自己一句，把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间的过程都要。那么如果我们要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的思想啊，这必须从四福音里面来看呢、那么当然以后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想一想这一句的话，将耶稣的一生，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，在世上如何的生活，那么又怎么回到父神那里去，全部包了。我们读约翰福音头18节也讲了他，约翰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成肉身。下面神的独生子彰显神之子。所以约翰福音，耶稣是以神的儿子来见证神的荣耀，见证神。但是呢，约翰一书呢不是，是以神的儿女，有了神生命的神的儿女来彰显神啊。所以呢，约翰呢就说了，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也如何。我今天呢，我选了一段呢， 真实的看看耶稣他如何。那么我选的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的头一次圣灵降临之后头一次的他的讲道，他的宣告。那么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很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么我们数一数呢，大概有15个不同言语的或者是近言语的人，可以代表全人类都聚集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彼得那一天的讲道呢不长，他也容易分段他头一个呢他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好，讲了圣灵降临的事了。好，到了这个二十二节那里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到了最后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全实的知道，三个知道将他的信息分了。那么今天呢我就从第二个知道看耶稣，那么彼得是怎么样把耶稣用了7节的经文把它完全的概括起来概括起来。那么就是从22节到34节那么短的经文就把耶稣就把基督写了出来。当我读到想想耶稣是谁，如果叫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用20分钟、30分钟把耶稣讲出来啊，恐怕不行也讲不出来。但是约翰呢只用了15节的经文把耶稣完完整整介绍出来，他到底是谁。那么我们就一同来看啊，在这15节的里面呢，你读到一个字，他姐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。那么我们看一看啊，头一个他介绍耶稣，他说22节，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耶稣，拿撒勒耶稣，那虽然是很短的一句拿撒勒耶稣，但是含义相当的大。因为呢拿撒勒耶稣这个字这一句就是介绍说耶稣是一个人，是个人。那么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完全人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思想 拿撒勒人耶稣。在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他是出生在伯利恒。那个时候呢，也许他们也在但以理书那个77:7里面算了出来，耶稣要来了。那么所以在那一个时间里面，据有统计呢，大概有50多人名字叫耶稣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很少用这个名字了，不过在 Spanish country 都有人用这个，用耶稣这个字啊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拿撒勒这个字呢，在圣经里面用呢是很普遍了。耶稣的名声呢已经非常的普遍了。那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腓力介绍给拿单人说，哎，我们遇见了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。那么又用拿撒勒人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位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，只有这一位。那么就是比拉多要钉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钉死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个王牌，写什么呢？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连比拉多都知道这一位人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是吧？好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到了坟墓那里的时候，有两位天使向他们显现，说什么？那位钉死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么还有很多，彼得在叫一个瘸子活的时候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这个就是拿撒勒啊。但是在今天呢，我们在美国这些地方不太知道啊，但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非常知道啊，拿撒勒人耶稣。如果你去讲耶稣，他们不太知道，是提到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就知道那个是谁啊。这个彼得头一个介绍是个人，耶稣有人性啊，是人。它的含义呢，这个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主要呢，在犹太人听到这个人啊，他们有个观念，就是耶稣是人的近亲啊，近亲。他本来是神，很远，但是成了人之后呢，道成肉身之后呢，对吧？他就是我们的近亲。那这个呢，是与救赎很大的关系，因为呢，《路德记》里面讲。波阿斯同路德，路德是波阿斯的啊，不是啊，是啊，波阿斯是路德的近亲，所以他有权赎路德，他有能力赎路德，把他的财产都赎回来，他也愿意赎， 耶稣在这里呢，称为人呢，我们需要头一个印象呢，他是我们的近亲，他有权属我们，他有能力属我们，但是最要紧的，他愿意属我们。这就是头一件事，他是人，为了属我们，他从崇高的地位神那里降卑成为人，成为人的近亲，成为救世主。那是第一个啊，彼得所介绍的。第二个呢，他就说啊，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它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那么本来呢，我都想讲多一点，不过彼得已经说都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我也不讲了。那么只是提一下啊，他所做所行的证明什么？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知道了，他的兆头和言语的兆头和神迹的兆头说明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。那么第二个，头一个呢是人子，第二个呢是神子啊，所以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是吧？那么这里呢，神把耶稣显明出来，不是他自己，因为他说了，我所做的是神，看见神所做的我做的，没有一件事是出于他自己的。看见呢啊，耶稣在神人性方面有最大的特点，顺从神，顺服。所以那个啊，腓立比说什么啊？他有仆人的形象，有人的样子。人的样子是什么？我们做人，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下面说了，存心顺服。人的样子本来是存心顺服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犯罪之后呢，存心不顺服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以赛亚是说，罪是什么？偏行己路嘛，我愿意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我愿意做什么就什么，哎，顺服。那么这里顺便的提一提，这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样子呢就是不顺服，神也知道，他怎么要叫我们顺服呢？他不能有律法，他用他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啊，儿子的生命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罗马书告诉我们嘛。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够顺服神呢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灵，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 我们可以顺服。那么今天呢，是要解决我们的一个难题，我们做不到啊。神讲的都是理论，做不做得到？神都知道我们做不到的，神都知道我们不能顺服神的，神将他的儿子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一切变成可能性了。那他如何？耶稣顺服神，顺服到至死，那个就是他儿子的灵，就是顺服的灵。那今天你我重生，有了神儿子的灵的时候，再没有借口了。顺服，听从神，遵行他的道，那我们有了本钱了，因为有圣灵，就是他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可以。我第三个，他说23节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必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耶稣的死，第三样。哎，这个死啊，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那么这里谈到呢，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奥秘啊。我们一谈到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惧怕。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彼得的解释呢，两个方面。耶稣的死，在人看起来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因为旧约都有说嘛，他与罪犯同列嘛，但是呢，小心，这个十字架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呢神的，一方面呢耶稣的死，不是啊，耶稣的死是按照神的意思，按照神的计划死的，不是随便死的。不是今天我们讲了，哎呀，病死了，哎呀，也打死了，是按照神的计划，他的旨意而生，是的。所以呢，耶稣自己说，我把我的命舍去也好，把它拿回来，这是我从父那里所得的权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称耶稣是个生命的主，这个生命呢，在死亡的里面呢，仍然有盼望的啊。这个呢，可以看见啊，这个十字架那个奥秘，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呢？有死的神，有死的神，有死的神，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最基本的，也是最伟大的，那么一件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三，现在讲到中心了， 神却将死的痛苦释放了，叫他复活。这一句呢，因为他原不能被取尽复活，这个是中心。谈到这个死啊，怎么样子处理这个死啊，世界很多方法的是吧。那么在有一些的国家里面呢，如果孩子啊或者人死呢，就用个罐子把它装起来封住，但是呢罐子的头那里打开，让他的灵魂可以跑出去。那么埃及呢不一样，埃及那些有钱呢就用金字塔啊，木乃伊包住。你晓得金字塔那个石头有多少啊，如果把它的塔那个大的金字塔那些石头拿起来，可以把法国做一个城墙把它围起来，那么多的石头。但是为了保存那个身体不腐烂，所以用了好多的东西。这是人对死亡的一个处理。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很多了，所以死后有什么超度啊，现在清明节就是这个啊，你看见一些广告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神对死的一个处理呢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因为死不是神的原意，他造人的时候没有这个死亡的，乃是要他永远活着。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打岔进来了，一打岔进来呢死就来了。那么照圣经说呢，死的原因呢就是人犯了罪啊，犯了罪啊。那么罪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审判，这个审判是什么呢？死啊。所以这个死不像今天所讲的哦，死了就完了。那么不像今天所讲的啊，凡的人都是个自然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是一个审判。那么我们中国人你怎么处理呢？我是在乡下的时候呢，人还没有死，一进大门呢上面就有两个棺材，那个主人呢将来死就是啊，预备好了两个啊，最好的是广西的柳州棺材啊。无论怎么样，这个死呢，生命同死呢，在今天呢都无法解释的。一个人身体七年，我们的细胞全部的细胞更换一次，全部换掉。那么如果你七十岁呢，换了多少次？十次，是吧？十次。但是你换了器官呢要另外算，可能那个器官呢比较年轻一点。那照道理说呢，他越换越好吧，不会死的吧，是吧？好像小孩子七岁换了一次，高大又好一点，又好一点，哎呦，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，啊，就好像刚刚读的诗篇九十篇一样，九十篇一样，日子短少啊，出来好像草一样，哎呀，这加上加利福尼亚的干旱，这草不要到一天就死了。所以约伯是这样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。下面一句，伤今忧患，是吗？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啊？嗯，是啊。所以死是一种审判和惩罚的。嗯，那么这里呢，谈到耶稣，他不被死所趋近，啊，这一句很大啊！死亡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的办法，嗯。那么，想尽快这个啊，彼得没有用历史，因为耶稣在五十天之前呢。人人都知道他挂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埋葬了，啊，埋葬了，复活了。他没有用事实，他是用了引用了经文，诗篇一十六篇。哎呀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在说，我回去读诗篇十六篇，读来读去，读不出来。是应用在耶稣的复活的上面，嗯，那么，哎，彼得读出来，他读得很好。大卫的诗，啊，这后面呢也用了两次大卫的诗，啊，他领会到了。这一篇呢，一定是不是指大卫，是指另外的一个人，嗯，因为他说大卫的坟墓还在，当时在啊犹太国，大卫的坟墓还在嘛，嗯，我80年呢去了以色列，在耶路撒冷城。想找一找大卫的坟墓，我就问一个人，我说请你告诉我们大卫的坟墓在哪里啊？哇，那个人发脾气啊，哎呀好凶啊，原来他是巴勒斯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哦，你找大卫的坟墓，哎呀，是他的敌人，不但是不讲，他们把我们骂了一大顿，好在我也听不懂他的啊他的话，不过他的态度是这样。彼得他也领受了，大卫还在，所以这一句呢是他讲的，是对他说的。那么什么原因他引用了这个经文呢，证明他不会呢？我觉得这里很快的讲了，他头一样啊，我看见主常败在我面前，啊，我的眼前，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不至于摇动。这两句就是他没有犯过罪。头一句呢，他的本身，他的心里面，他的动机没有犯罪的动机，那么可以呢？从堕落的天使那里可以证明，因为堕落的天使呢，它里面有主动不良的一个动机，它要告过什么？嗯，耶稣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他的眼睛不离开神的，有没有？但是眼睛一偏离了，哎，困难就 就像撒旦一样了。第二个呢，他在试探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摇动。我们用亚当，他本来没有罪的，但是呢，他在试探里面摇动了。嗯，所以这两个呢，说明呢，耶稣他没有可能，也没有什么啊势力可以把死亡可以把耶稣捆住的，因为他本身没有罪的一种的倾向。第二，在试探的里面呢，他是胜过，没有因着试探像亚当一样失败了。好，下面呢就很简单了。所以呢，他心里面高兴啊，那么他的灵呢也快乐，肉身也居住在安居。下面呢是吧？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杀在阴间灵啊，肉身因为没有犯罪呢，就安然的居住。嗯，你知道今天人的不安是什么？罪、良心。为什么很多人睡不着觉啊？良心不安，罪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犯罪的人啊，晚上啊都很警醒的吧，又怕人来捉他嘛，是吧？只要一句话呢，怕了。中间我有一位同事，他是伊朗人来这里面的，他的女朋友呢打电话给他，他不在，我就接电话，那么我接的多了，我就跟他开个玩笑，我说喂，你为什么那么多电话呢？你又不在。那么我说 是警察打的给你，不，他马上在座位上跳起来。我说不是，是你女朋友，他才坐下。嗯，知道吧？我就心里明白了，他留在美国呢，大概是啊。哇，今天讲呢，我们也不能讲他非法拘留着了，要用一个新名词 undocument 那个啊，那他的灵呢啊，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啊，在死亡的一种环境里面呢是没有希望的，但是耶稣的生命不一样，他在死亡的里面无论怎么样他有指望。嗯，好，下面又说了，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杀在阴间，不可能，因为他们有罪。那么也不叫你的圣者将朽坏，这个朽坏啊，人死呢，在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四天就腐烂了嘛，是吧？人死一定是，这里说耶稣的身体不朽坏的，不朽坏的。所以我们读到彼得书的时候，他说啊，我们为我们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一个不朽坏，永远的生命。哎，好了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中心。那么下面呢，刀子，就知道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。那么被神高举升高， 升高。好，下面两个语气讲了，他升高之后呢，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从父那里求了圣灵，才将这个圣灵呢浇灌在你我的身上，这个呢是最大的福气，亚伯拉罕的福气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。他没有为自己求，门徒也没有求过圣灵啊，他因为高升，在父神那里，他求父，父就把他最好的、最美的赐了给我们圣灵。那么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到今天都是。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圣灵。所以在圣灵在我们当中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不再属肉体了。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既然从圣灵而生，下面说什么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。耶稣的一生都是圣灵，靠圣灵行事的，他从圣灵降生啊，靠圣灵行事。那么今天这个呢，我们的确要求神来赦免，我们很难的靠圣灵行事，什么都是我先的，我，我们要转过，要靠圣灵行事，怎么靠圣灵行事？祷告，凡趁一个事情来了，哎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，你先祷告。先祷告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第二，他也叫我们记起神的话来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犹豫的，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来，那你就可以有根据。那么今天就很粗略的把这七件的事情放的，复活是中心，哎，是中心，大家都记得，我们是复活的人，不是死人，啊，那么诗篇又讲，我们活了之后是行活人之路，不是行死人之路。你要叫我行自己的路的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要行一条活路，复活的路，那么就是跟着神的话在地上的生活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废掉了所有的咒诅，胜过了撒旦，胜过了死亡。今天我们活着，再不被定罪，就在你的里面，你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脱离死和律法，叫我们今天所行的律法的义也都可以从我们身上行出来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一个 方式方法，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、死亡的捆绑、律法的捆绑、习惯的捆绑，很多不义的捆绑。主啊，我们求告你，求你今天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真正的经历你、认识你。这是我们今天向你的呼求，求你应许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